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妙恩典，
在神的爱中得自由和满足。刘莲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句平白朴实的表达，在不到2000年的时间里，却如波涛汹涌般洗涤了无数人的生命，响应了多少人心底最深处的呐喊，滋润了一个个干渴贫瘠的心灵。而我就是其中一个在无数的黑夜呼唤这份永恒完全爱的干渴灵魂。就如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从此在神的爱中，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安然居住在神的爱中，得到自由和满足。那年我不到14岁，在家家户户都开心过年的时候，我们却收到一个令全家悲痛欲绝，令我在以后将近10年的生命中都无法释怀和接受的噩耗：妈妈出意外去世了。我不知道那个新年是怎么过的，总之一切从那时候起就全变了。我变了，爸爸变了，妹妹们也变了。我不想接受这个事实，但在接下来一年里，我无数个梦境呼唤妈妈回来，哭着醒来的现实中，不得不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真的没有妈妈了，以后只有和爸爸相依为命了。爸爸成了所有的精神支柱。就在我以为我们一家人会永远这样生活下去时，突然有一天，爸爸却跟我说，你长大了，多少可以照顾自己，但妹妹还小，需要新妈妈。姑姑给爸爸介绍了一个，但隐瞒了你的存在。以后放学回家，你先改口叫叔叔，说你是大伯的女儿，等以后有机会再说清楚。顿时我感觉自己是多余的，是绊脚石，一股绝望笼罩着我。我似乎叫天不应，叫地不理。我怀念妈妈，跑到她坟头哭了好多次，如同旷野迷失的羊一般惊恐失措。也许是爸爸的良心不安，最后他还是坦白了我的存在，我也不用躲了。但我的心里明白，以后爸爸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肆无忌惮地爱我们，不是他不想，而是在另一个女人面前，他在辛苦地平衡家里的关系。而我一想到妈妈就放不下，他把全部爱给了这个家，却带着终身绝望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爸爸对妈妈的爱没了，即便有也是不完全的。大妹妹小时候因家境辛苦被寄养在姑姑家，直到长大才接回来。她心里常常埋怨爸妈不爱她。小妹妹太小了，根本还不懂爱。只剩下我，我不能辜负妈妈的爱，不能让她的灵魂太孤单了，我要一直守着。 为了不让爸爸夹在中间为难，于是我选择了逃避。只要学校放假长休，我就逃到了外公外婆家。妈妈是他们最疼爱的女儿，我是他们最疼爱的外孙女。我希望在两位老人身上找回那份自己想要的念想，那份爱。但我错了。外婆经受不住失去女儿的打击，岁月没有让她的悲伤淡化，反而越来越重，以致精神失常，常常吃药，患得患失。我看着很心疼，却丝毫不能安慰她。有一天，我和外公去地里干活，他突然含着泪对我说：我们都老了，你妈走了也回不来了，悲伤也没有用。你爸妈以前很相爱，现在缘分尽了，你爸也要重新开始。这么多年他也不容易，不要让他太为难。从小我都很敬仰外公，他自学成才，做了乡里的会计，待人随和，从不发脾气，心中有痛也是笑脸对人。从小他的话我都爱听。那次以后，我想了很多，我该怎么做？妈妈走前，她让我们听爸爸的话，体谅他命苦，好好学习，姐妹彼此照顾。我能做的就是好好继续听他的话，让他活在我的心里。但亚伟是看顾人的神，我很感恩他没有给我一个尖酸刻薄苦待人的阿姨。因为我们沉浸在伤痛中，阿姨曾经也受过伤。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我们起初彼此都缺乏信任，都小心翼翼保护着自己脆弱的心灵，也真的不懂得如何去爱。但至少我们愿意顺从他，听他的话，他也非常公平地待我们。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是让我们读书。从此我的人生方向就是妈妈所嘱咐的，好好读书，听爸爸的话，照顾妹妹。我把那份爱深藏在心底，但我的心却是空虚的。无数次在梦里，我梦到自己推着自行车回家，走到村口，妹妹跑出来接我，对我说：妈妈回来了。我兴奋地大叫：真的是妈妈回来了吗？推开自行车，连忙想跑回家，却突然意识到妹妹说的妈妈是阿姨。我全身就像抽空了一般，那股失落像冬日冷风吹过，凉到了心底。我又是空欢喜一场。中学毕业，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我遐想，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在一个新的地方，可能会有许多新的发现，我的心可能会更加宽广，更加释怀。那儿也许找得到令我心灵满足的东西。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但至少我期待远离熟悉的环境，一切会是不一样的。有期待，就有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失落，更大的空虚。中学生活很简单，上课、吃饭、下课、做作业，平淡无奇。而师范作为培养师资的地方，学业并不重，要求的是学生能全面发展。初到学校，有很多跟以前不一样的经历和体验。我积极参加班里班干竞选，各种比赛，投入到其他各种丰富的课余活动中。当中有过短暂的喜悦，但带来的却是更大的迷茫和空虚。我发现自己不断地在靠这些外在东西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喜欢，获得心灵的满足，但常常内心压抑着无法排解的孤独感和遭到否定时的举足无措，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无数个黑夜里，我一个人哭泣，向天诉求， 我该何去何从？我感觉前路迷茫。爸爸期望我毕业后能回家教书，而我内心则很纠结，回去要面对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诗篇56:8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虽然那时我并不认识神，亚伟也不是我的神，但他却认识我，我的肺腑是他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他已复辟我，他也在为我预备道路，将我带到他的身边。师范最后一年，虽然爸爸反对我参加高考，但我还是一意孤行地去了。原本没有信心可以考取，因为每次模拟成绩都不是很理想，而班上还有好几位和我一样想继续深造的同学，模拟考试分数都高出我很多。但奇妙的是，最终结果居然我是所有人中唯一上了二本线被大学录取的。我不知是喜还是悲，没想到爸爸知道了却替我开心。他曾经也很想读大学，但却高考落榜了。另一方面也很愁，担心我阿姨未必会同意一个女孩子放着一份教师工作不做还去读大学。于是姑姑们都跑来疏导我阿姨，劝她要往长远想，如果考上了不让我读，村里人会在背后说三道四，后妈就是后妈，落下不好名声，说我是个听话的孩子，将来会记得他的好，对他更好。劝他不要为钱担心，有困难这么多弟兄姐妹会帮忙。阿姨是个爱面子、注重名声的人，最后她也答应了。就这样，我重新踏上了新的旅程，也是在这段旅程中，我的脚步离神越来越近，神也在那儿向我招手。入学后，我才发现我是全班倒数第二名，且是系里降低了分数线，再补了大概10名额，我才有机会被录取的。我还不认识神，还没开始爱他，他已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他所爱的人得益处。但神在触摸我的心之前，我还是继续在黑暗中摸索了3年。大学了，我像进入师范一样，期待着改变，期待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期待着象牙塔里能找到心灵的满足。我也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上大学的机会。从入校班上倒数第二名，我努力争取拿第一，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竞赛，参与班级、学校的各种学生工作，申请奖学金。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我的心更加空虚，更加孤单，更加迷失。跟同学聊天时，我说我不开心，活得很累。这些空虚的成就感有如过眼烟云，一阵欢喜带来的是更大的空虚感。但绝大多数时候，同学都打趣我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太谦虚了就是虚假。你要是空虚，我们就不要活了。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何这么沉重。在这个漩涡里，我越陷越深，到一个地步，我越来越害怕失败，害怕失去。我觉得这是唯一我拥有的东西，也是我活着的意义。常常压抑到一个极限时，我就会在寝室大哭，跟妈妈说，我撑不下去了，活着真的很累，生命怎么这么沉重？但我又不能放手，除了这样活着，我不知道我还可以怎样活。我的心在呐喊，老天，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这样在世界走一圈， 早点离开，晚点离开，又有什么区别呢？人死了，真的就灰飞烟灭了吗？我不想接受妈妈完全不存在了的现实，我相信人死后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我知道她肯定在另外一个世界看着我，守护着我。但从来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静的只能听见我的心跳声。老天，我该怎么办？这是我最后低声的呻吟。诗篇18:6说，我在急难中求告亚伟，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我其实并不可爱，内心也充满了争竞，不愿饶恕，苦毒、自私、嫉妒和骄傲。我算不得神的子民，更别妄论有何可讨他喜悦。但他却要怜恤我，将我带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中。如彼得前书2:10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是一个傍晚，我和一位学姐在草坪上坐着聊天，突然她问我，你相信这个世界有神存在吗？我认真想了想，回答她说，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有神存在。学姐说，同学介绍我，学校前街有个书吧，一个基督徒开的，他信仰有神，那儿环境蛮好，你想不想去看看？我欣然答应了。慢慢的，我认识了教会的老师，还有一群一起追求认识神的朋友。初到教会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太多的感触，但那儿的氛围让我感到轻松，我心里似乎有个声音在告诉我，这条路是正路，要一直往前走。我也忘了到教会聚会多长时间后，有一天我们唱《彩虹下的约定》，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主，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我哭了，从来没有人能知道我的等待，我的心为什么空虚，我的脚步为什么不安，我真的可以停歇吗？神柔声回答了我，他挚爱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受鞭伤，使我得医治。我所有的罪，他已经为我担当。他为我受刑罚，使我得平安。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向我显明了他大爱。我深深地被感动了。这就是我在寻找的东西吗？陌生又熟悉，亲切又遥远。神啊，我该怎么做才能认识你？神深深鉴察我的内心，用一首诗歌回应我的呼求。过去曾风闻有你，如今想要亲眼看见你。我的眼里充满着自己，神啊，我要单单看见你。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让我不要总是看到自己。我顷刻间感觉神在温柔地用爱提醒责备我，你的眼里只看到你自己，我无地自容。神啊，对不起，求你原谅我。我流着泪在心里轻声说着，一直以来我只想着自己，心里从来没有真正为身边的人着想。 我没有切身感受爸爸当家维持家里和谐和支撑经济的苦处，只想逃避，一意孤行考大学。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没有看见真正被抛弃的那个是大妹妹。从小在姑姑家寄养，刚回来不久，为了家里，小学没有读完就辍学了。我心里在呼唤爱，可我已经被妈妈爱了十多年，小妹妹在家被呼来唤去，从不敢吭声。母爱对她来说就是奢侈品，是遥不可及的东西。阿姨顶着压力，内心恐惧，来到一个伤心破碎的家庭，她的心也时刻受着煎熬，期待我们真能视她如母。而我只顾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好处，从来没有用心去爱过，体谅过他们。在自我里面，我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努力学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和虚荣心，为了别人能认可自己，为了不让自己给人轻看，我的眼里只看到我自己。所以我痛苦了这么多年，挣扎了这么多年，我看见了我的亏欠，我在一步步作茧自缚，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神啊，求你来医治我。神怜悯虚心痛悔的人，他使我的心慢慢开始变得宽广。从此我不再聚焦要参加什么比赛，我是否可以拿奖学金？我开始真的用心跟同学们相处，跟他们讲我认识的神。同学们都说我变了，以前孤高冷漠，深沉凝重，只敢远观，不敢靠近。他们喜欢改变了之后的我，更加平易近人，更加真实。我也学习去爱阿姨，跟她拉家常。他并不是多话的人，有时两人都会相继沉默，但他看到我在努力，在用心跟他交流，虽然还是有隔阂，但心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了。神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打乱我的人生规划。曾经的想法和理想不知不觉在我的脑海中淡化，我的心更多渴望拥有神。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向前走着，班上慢慢出现了非常不好的风气，一个个都谈恋爱了，没有男朋友的会被打趣，怎么还不找呢？不要眼光太高了。和自己要好的几个朋友居然也全军覆没，我心其实并不焦急，也没有那种想法和渴望。但是一个试探确实来了，一位学长比我先去教会很长时间，之后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他性格温和随意，借着身边的朋友旁敲侧击探听我对他的看法。在感情方面，我比较迟钝，我也不会直接拒绝人。我跟他说让我考虑考虑，之后他用圣经里的一句话鼓励我说，在爱里没有惧怕。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正是因为这句话使我坚定地做出了选择。我深刻经历到母爱在死亡面前的无奈，父爱屈服于现实，无情岁月让外公外婆也无能为力再爱，而我自己也不懂得怎么去爱。有哪个人能保证在爱中是没有惧怕的？那一刻，我只知道抓住人世间的一切短暂的爱都是虚空，唯有神的爱能胜过死亡，胜过世界，不受时空的限制，永远不变。于是我拒绝了他。不久之后，教会开始了一个圣经学习班，教导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以及让我们知道 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原来做基督徒不是人狭隘地以为死后可以上天堂，而是神想让我们拥有一个全新的爱人如己的生命。基督徒是要去做世界上的光和盐，效法耶稣做和平之子，让更多的人能认识这位至善至美的神。在临近毕业的最后那个学期，所幸我能在学校实习，可以参加并且完成了圣经课程，之后受洗委身给神。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这一路，在妈妈离开后的那十多年中，我心里一直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活在自我世界里，不肯放手，不肯忘记，也无法忘记，无法心里真正释怀。我一直用我的方法在追逐寻找证明自己存在和活着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迷失了，陷入了更深的空虚和迷茫。苦难和泪水让我深深体会到，生命的真实和永恒的价值不在于外在我们所能看见、听见、凭努力得到的短暂的虚荣。这些东西会过去，心灵却还是不能满足。人能爱，却总是有限，总是无奈，不经意中带来的却是无法弥补的伤害。这份爱也随着生命止息而止息，留下的是永远的遗憾和后悔。感谢神将我寻了回来，让我在他的爱中得到自由和释放，喜乐和满足。我愿意一生去回应神对我的爱和恩典，希望更多的人能经历神的救赎和释放。
前，只